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谢谢闽南语团契给我们献上美好的歌曲，当然他们也得到 Edison 和其他团契的支持。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在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向我们指明了一条能够通向天国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不朽的生命。我们谢谢主耶稣道成肉身舍己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2002年的圣诞节，美国的几个州联合发行了彩票 Powerball， 公布了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奖额3亿1500万美金，赢者是西维吉尼亚的一个装修公司的老板，一夜成为亿万富翁。3亿1500万美金，315后面跟了6个0，他的名字叫 Jack Whitaker。 这大笔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他开始酗酒，频繁出入赌场和妓院，他先后2次被警察拘留，一次是醉酒驾车，一次是被控攻击一个酒吧的经历。他把一部分钱分给了他最喜欢的外孙女，不到2年他的外孙女突然失踪，2个星期以后才找到了他的尸体，是吸毒过度而死。维特克觉得这是彩票的咒诅导致了他外孙女的死亡。7年以后他被认为是破产，还欠了赌场150万美金。他流着眼泪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宁可当时把那张彩票撕掉。他说，金钱不能使人快乐，唯有家庭才是。人往往是学到了一个教训，是在付上了惨痛的代价之后，面临这种情况如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里面遭遇苦难的约伯告诉我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要单单仰赖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非常正确的。今天我选了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教导门徒对物质财富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我个人是一个帮助，希望我能借着我的分享使弟兄姐妹们得益处。在我分析经文之前，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财富是不是罪恶？我再把这几节经文读一遍，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6节的经文分成3段， 十九到二十一节讲了天上的财宝，二十到二十三节讲了心里的光，二十四节神和马门。在这三段里面，主耶稣做了三个比较：一，积财宝在地上，还是积财宝在天上；第二，眼睛昏花，全身黑暗；眼睛嘹亮，全身光明；第三，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我们从这三个比较来看主耶稣的教导。积财宝在地上是暂时的，积财宝在天上是永恒的。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锈指金属的锈坏，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brosis， 吃掉的意思。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字应该翻译成熟，就是腐鼠的熟更合适，包括被老鼠咬坏和被蛀虫蛀坏，因为那时的财宝很多是粮食谷物，还有被贼挖窟窿偷走。人死后，无论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或者是一贫如洗，你一分钱也不能带走。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公元前三百多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从希腊伸展到印度河流域。33岁，英年早逝。据说他在临死前要求将他所搜集来的金银财宝撒在通向他墓地的路上，将他的两只手伸在棺材的外面。他的一位心爱的将军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有这些奇特的要求？亚历山大说，我要让世人知道，无论有多少钱财，死后一点也不能带走。我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我也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世界。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记载耶稣给众人讲的一个比喻，有个财主田产丰盛，想积存财宝吃喝玩乐，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诗篇39篇的第六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现在回到我刚才提的问题，财富是不是罪恶？是还是不是？其实财富是中性的，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财富来自于神。摩西在申命记的8章18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资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传道书的5章19节，神赐人资财，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在神的忠心的仆人里面，第二点，至少有两位是有钱的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3章记载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另一位 是约伯。在约伯记的42章12节，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第三，6章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问题是出在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2章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耶稣并没有讲积攒财宝是错误的，关键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还是天上，是为自己还是为神的国。为什么这个区别如此重要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在这里谴责的是财富的贪婪和金钱至上。去年的2月12日，宣教士杨家善长老去世了。杨长老一生四处漂泊，高中毕业了以后，他去了广州的海专读航海科，从海员一直做到了船长。在34岁的时候，因为工作被派往美国，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船舶代理经营公司。20多年后，他已经在美国、上海、大连和苏州等地拥有7家公司。在他64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成为一位全职的宣教士。64岁对于我们来说是退休的年龄。他将自己的事业7个公司全部的转让和结束，将一切的财产和生命献给主。神差遣他去中亚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吉尔吉斯坦去办学。神奇妙地为他开路，政府居然许可他开办基督教的学校。他去见宗教部的副部长，要办基督教的学校。副部长跟他说，你想要带学生信耶稣，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将我们的教育系统更改，这是不容许的。他回答说，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向世人介绍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主耶稣爱世人。至于孩子们，他们有自由接受或不接受耶稣的救恩，学校绝对不会强迫孩子们信耶稣的。我们学校的课本将完全照国家教育部的规定，但是要加上圣经的教导，这需要你的批准和发给证书。也许是神的大能感动了这位副部长，他说，你这样坦白无遮掩的将办基督教学校的目的告诉我，不像很多其他的人遮遮掩掩的不讲实话，我答应发给你基督教学校的证书。你要知道，这是吉尔吉斯坦前所未有的第一张基督教中小学的证书。今天在那里有5所基督教的学校，1个儿童的特教学校，以及1个儿童之家。在2009年的时候，更成立了中亚国际大学。我们的一位宣教士维杰，维杰曾经在那边服侍过，在那个大学。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这所大学已经是吉尔吉斯坦排名前几名的优质大学。杨长老把主所赐给他的财富和生命用于开拓神的事工，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这就是彼得前书1章4节所讲的，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若我们的心归向神，必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若我们的心只是关注地上的财宝，在神的面前就一定不会富足，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不要迷恋这个世界和属世的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以神的永恒的国度为念。第二，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耶稣在讲了我们的心，又用眼睛做比较，这是基于古时候的人有这样的看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光就是透过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眼睛若嘹亮，有几种不同的意思。英文的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是 Your eyes are good， 好。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是 Thine eye be single， 单一。希腊文的 Haplous 这个字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单一的，定睛于神，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眼睛不好，我们说眼睛不好什么 double vision， 双重的，全身就黑暗，迷失了方向。昏花的希腊文原文是 poneros， 可以解释为邪恶、吝啬、怨恨、嫉妒。在箴言的28:22是这样讲的：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意思就是吝啬和怨恨的人常得不到他们所要得的东西。希腊文的70是译本，恶眼的恶字就是 poneros， 跟昏花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警告基督徒不应当有吝啬、嫉妒、怨恨、诡诈的眼神。眼睛的昏花带来了全身的黑暗，这种人对神不满，对人不满，也常常对自己不满。这样人是生活在自我中心的黑暗中。犹大出卖耶稣为了30块银钱，因为犹大是管钱的。约翰福音12:6-6他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因为贪图钱，所以犹大出卖了主。对于犹大来说，钱比对主的忠心更重要。在马太福音的19记载了少年人的官来求问耶稣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当耶稣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是想追求永生，但是他更贪图他的产业，产业比永生更重要。贪财成了他得永生的绊脚石。这些人因为私欲贪财，他们的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23，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若人的视野只在于为自己积财，为财而活，他整个的人生就变得灰暗，毫无意义，走向堕落。若人的眼睛嘹亮，单一的仰望主，有正确的人生观，他整个人生就变得有价值， 走向光明。他不仅能分辨真实和虚伪，美善和丑恶，什么是值得拥有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能够看到造物主的荣美。第三，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马门是亚兰文财力的意思， King James Version 是直接的翻译 Mammon， NIV 是见意思的翻译 Money。 英文我们知道 Mammonism 是什么，是拜金主义。侍奉马门，守财奴，成为财钱财的奴仆， Possessed by material possessions， 被占有物所占有。若有人相信可以一仆二主，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这是自欺欺人。侍奉的希腊文原文是 dulywin， 这个动词的名词的形式，这个名词的形式就是 dulos， 就是奴隶奴仆。像仆人奴隶般的服侍，像奴隶般的服侍钱财。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又侍奉财神，又侍奉真神，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不能容忍的。我们唯有专一的侍奉神。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又一次强调这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什么是马门？马门就是我们的偶像，可以是钱财，也可以是我们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甚至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你放错了位置，把这些放在首位，把神放在第二位，这些就成为你的偶像，你就是拜偶像。以我们的家庭为例，只有真正爱神的人才能更爱他的配偶和孩子，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路加福音的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我，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如果看圣经的这个文字版的上面，现在的这个手机版往往忽略了一些小字，后面的那一行小字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也就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经文呢？怎么会恨我们的这些亲人呢？十诫不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耶稣不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首先，原文的恨是一个夸张的用词，其次，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没有这个比较级来表达爱的不同程度，只有爱和恨两个词。所以正确的理解26节，就是说要做主的门徒，爱主是第一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是第二位。耶稣并不叫我们真的去恨人，而是要摆脱世界上的一切缠累去跟随他，因为耶稣是居首位的， 他要我们的是全然的忠心。真正爱耶稣的人才会更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个先后的关系我们要摆对。主耶稣在经文的24节要我们在神和马门之间做一个选择，要我们厌恶的是财神、物质的神和一切假神，厌恶像奴隶般的去侍奉这些假神，而不是钱财的本身。一个人可以是爱神的，同时也是富有的。我前面举过亚伯拉罕和约伯的例子，因为财富是神的恩赐。主耶稣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包括生活所需，也包括财富。侍奉马门必然导致败坏和灭亡。提摩太前书的6章9到10节，但因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不要为地上的金钱、财富、名利所诱惑，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是可朽坏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当今的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使我们眼睛昏花、全身黑暗，失去了纯洁、单一、全然归主的心。正如哥林多后书11章的3节，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提摩太前书的6章6到8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中国有一句古话，知足者常乐，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当知足。基督徒应当是一个知足的和懂得感恩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敬虔加上知足必能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就能眼睛嘹亮、全身光明，专心的服侍神。反过来，贪恋钱财，这是万恶之根，必然是积财宝在地上，眼睛昏花、全身黑暗，侍奉马门，沉沦于败坏和灭亡中。箴言的1章19节，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警醒的。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名叫许志伟的这个人的故事。许志伟出生在香港，20岁的时候来到美国，9年以后他获得了医学和哲学的双重的博士学位。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赚大钱。他到了洛杉矶自己开业，3年以后他诊所成了当地最大的一家。他又进了洛杉矶的一个犹太人的医院，这个医院有400多位医生，95%的医生是犹太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医生。4年之后，在他37岁的那年，他当上了这个医院的主管。 这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到犹太人医院的主管，也没有人在40岁以下做到这个位置。他住在洛杉矶郊外的山上，有一幢6000尺的别墅，有自己的网球场、游泳池、马场，有好几辆高级的豪华车，为自己积财跑在地上。他是做得非常的完美了，但是却是眼睛昏花，全身黑暗。在他得到世人所羡慕的成功之后，却对生活的一切感到厌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有3个小孩，但是却对事业失望，对家庭失望。他要离家出走，出去流浪。他跟太太讲，我要离开家庭，让我出去到这个世界上去浪荡。当我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才回家。或许找不到，我就永远不回来了。他的太太听了吓呆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在一次医院的例行会议上，他感到腹痛，坐在他旁边的医生建议要不要给他做一个检查。那个医生用手摸了他的腹部，脸色都变了。用医院最先进的设备检查的结果是肝的左边有一个5.5寸的肿瘤。医生把这个肝抽样做了切片，第二天就送到南加州3个医疗中心，经过6位病理权威的仔细分析，确定是晚期肝癌，而且已经扩散到大肠、小肠和胰脏。因为他是医院的主管，他的病例报告被送到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一流的癌症专家。回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太晚了，大概有2-3个月可以存活。所以他也不用出去流浪，因为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找个律师写遗嘱，料理后事。面临死亡，他陷入了极大的恐惧。许志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年轻的时候曾经爱主，但是到了北美，追求名利，远离神，根本不去教会。在这个时刻，他突然想起了以前在香港的一个牧师，已经20年没有来往了，但是他居然找到了这个牧师的电话，打了个电话过去。这位牧师说，听到了你的情况，我很难过，但我也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你。我知道你过去曾经是爱神的，只是你后来离开了神。在你临死的时候，我提议你与神和好，神一定会赐下他的平安给你。我也建议你和太太和好，是在你对太太有太多的亏欠，因为她为你受了很多的苦。现在你突然间要离开世界，把几个孩子留给她，如果你能得到主的谅解，至少你死了以后，你的太太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能够有力量继续带好孩子活下去。同时我也建议你跟你的孩子们和好。许志伟放下了电话就跪下来，20多年来第一次向神祷告，经历了圣灵的同在。他去向太太道歉，请求她的原谅，又把3个孩子叫醒，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医生建议他做一个换肝的手术，成功率 是 50%。 假如成功以后，生命可以延续1到2年。他祷告以后决定接受这个手术。在手术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本来在电脑里显示扫描所看到那种扩散的现象没有了，这个是简直不可令人相信的。因为从电脑的扫描到开刀不过是几天的时间，实在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个主刀的外科医生第一次在手术台上临时改变方案，准备原来是准备切除半个肝来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呢，他就改变原来的一个换肝的手术，就切除他的半个肝，认为这样对他的生命的延长会更好。我们知道在手术台上你改变方案非常危险，在征得许志伟的妻子同意以后，外科医生切除了半个肝，把他切下的肿瘤拿去化验，结果又一次看到了奇迹。肿瘤由恶性向良性转变，晚期肝癌是世界上所有病理权威仔细分析的结果。那位主刀的外科医生是犹太人，他跟许志伟说，你的这个案例可以使任何的无神论者改变想法，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神迹。但是作为医生的许志伟自己清楚地知道，神医治了他心灵的毒瘤，也医治了他肝脏的毒瘤。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神迹就是他人生的改变。病好了以后，许志伟结束了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工作，他要把自己余下的生命献给神。他到了加拿大的一所很好的神学院，维珍神学院 Regent College， 来全时间的进修神学。毕业以后他留校，几年以后他晋升为正教授，成为该校的中国研究部的主任。他还兼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的教授和主任。从1993年开始，他回到大陆讲授基督教的神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科目，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聘为荣誉教授。他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做个人的见证，传福音。我们纵观许志伟的一生，前半辈子侍奉马门，积财宝在地上，以致眼睛昏花，全身黑暗，几乎丧失了他的生命。他的后半辈子侍奉神，积财宝在天上，眼睛嘹亮，全身光明，成为美好的见证。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我是在1988年来到美国，来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追求财富是很自然的事。我是从事电脑的工作，因为工作轻松，我利用业余的时间卖房地产、卖保险，还做生意。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拿出上班的时间来做私事，一切为了赚钱。在1992年的时候，我交了个女朋友。在 Labor Day 劳工节的时候，她带我去了一个福音营。她是在读书的时候就信了主，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想去听福音，只是想跟女朋友在一起。我原来以为我自己的人生有丰富的经历，比同龄人的经历更多，我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什么都知道，自以为了不起。我对基督教有好感，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是善的，是好的，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是强者，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想不到这个福音营竟然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听到了福音，来自天上的声音，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崩溃了，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流了不少眼泪。从那以后，我就固定到教会。我意外的发现，若歌教会离我家开车不到五分钟，那时候我住在 Piscataway。 不信主的时候，这么大概一个教会在附近，什么都不知道。1993年的二月，我在若歌教会受洗归入神的名下，蒙恩的罪人终于得救了。四月，我跟我的女朋友在若歌教会结婚，我们现在结婚已经有25年多了。我太太对我人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我去了福音营，使我认识了基督。生命的改变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信主以后，我对赚钱就不再那么有兴趣了，破碎了自己，舍去了老我，新的生命渐渐的开始。因为价值观念的改变，我没有时间再去从事那些赚钱的副业，从侍奉马门转为侍奉神，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服侍团契、教会和神国的事工。最后，让我们来重温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关于财富的教导。第一，积财宝在地上是暂时的，可朽坏的，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积财宝在天上是永恒的，是不会朽坏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二，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方向就迷失，就会被邪恶、吝啬、怨恨所充满。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方向就明确，定睛仰望神，行走在光明磊落之中。第三，侍奉马门，为金钱所捆绑，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侍奉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必充分供应，多多的赐给，得以继承天上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信靠主，定睛仰望主，用我们的身心灵来侍奉他，以神的国为念，这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三个问题来挑战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第一，你有没有善用神所赐给你的才干，神所丰富供应你的一切资源，积极的参与神国的事工，和在财务上 支持神国的事工。第二，你有没有帮助在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第三，你是积财宝在地上，还是积财宝在天上？你是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告诫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永恒，我们就会眼睛明亮，我们就能够行走在光明磊落之中。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世界上的各种诱惑，各种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必丰富的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继承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门。